上登记，非常高兴，我们今天邀请我们的讲员，叫做 Justin Brevely， 他来自于英国。Justin 是一个作者，是一个播客的主播，他也是一个评论家。最重要的就是他一直跟随着耶稣。他有四个孩子，他非常喜欢他非常喜欢分享他的经验他有一个播客，名字叫做难以置信然后他会呢，他经常在这个节目电视节目里面或者一些访谈节目里面去讨论他的信仰，和非信仰的人去讨论，或者说在播客里面去和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去讨论我们信主的话。所以他有非常大的恩赐，和非常多的人去讨论神的存在。同时我也很开心的是在他的课本中，他在他的书中介绍了很多我们对神的认识。如果呢你对很多这方面有兴趣，你都可以去好好的读他的这本书。那他最近最新的一本书，是信仰的再度苏醒。我为他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非常感谢你，你呼唤Justin 这弟兄来跟随你，并且在你的信仰里面展示他的勇气、他的喜乐以及他的信实。神，我们知道他的信心，希望你通过他今天的信息的分享，让你能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你，更好的明白你是我们的主。以上是奉我主基督的名，阿门。威灵顿教会大家早上好，我非常非常的开心来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来到加拿大刚刚来到加拿大，星期五晚上我才开始参加那个圣经的这个年终大会。我今天呢一直想跟大家分享我的认识。在我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这首诗呢是引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马修·阿诺德写于150年前的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名叫《多佛海滩》。诗里面写到：“信仰之海曾经也满溢汹涌，环绕着大地的岸边，如今如同明亮的腰带般层层铺展。但如今，我只听见那忧郁悠长、逐渐褪去的涛声。”在马修·阿诺德时代，这句“信仰之海”那忧郁悠长、逐渐褪去的声音，象征着世俗主义、科学与科技的兴起，逐渐取代了人们对上帝的需要。而150年前，这片信仰之海似乎退得更远了而150年之后的现今，这片信仰之海似乎退得更远了。在西方社会，我们亲眼看到教会的出席率在下降，以及所谓的无宗教者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正在解构自己的信仰。许多人，尤其是稍后我会提到的很多新无神论者，甚至预言基督信仰的终结已经近在眼前。但几年前的一次对话却让我重新思考这一副信仰之海 褪去的这个图案。你是否知道这个叫道格拉斯·莫瑞这个名字？我们曾经在牛津大学同时就读，不过他后来成为远高于我，成为英国相当知名的文化评论家与记者，目前也是《旁观者》杂志的副主编。几年前他曾与我一同对话，关于一个话题，就是从基督教世界中的意义，后基督教世界中的意义与神话。这个莫瑞本人，他并没有宗教的信仰，但他却很有意识地称自己为一个基督教无神论者。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自相矛盾，但他的意思是，他是一个世俗的思想者，却清楚地看见无神论在提供人生意义与价值上的失败。同时他也深刻地意识到并珍惜基督信仰为世界留下的巨大文化遗产。在我们的对话中，他提到他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这几个朋友都非常理性、聪明、务实，结果他们最近都归信了基督教。那背后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他再次引用了这个马修·阿诺德的诗，并推测我们或许正进入一个基督信仰有可能再次变得吸引人的时代。他说，谈到信仰之海，有一点非常有意思，海潮从来不是只退不涨。他接着说，这就是潮汐的本质。莫瑞的描述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即使数据一再告诉我们教会在衰落并且越来越世俗，但我心里却隐约感觉到一种情况正在改变。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节目中与人对话的内容已经和过去很不一样了。我在2000年主持的难以置信这个信仰对谈节目里面，正好遇到新无神论快速崛起的时代，那是一股由几位知名人士带头的思潮，对宗教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敌意，被称为世骑士的作者，就是屏幕上的这些哈里斯、丹尼特、西斯和于道金斯，他们的畅销书把信仰描述成为落后、危险甚至有害的东西。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生物学家理查道金斯以及他那本风靡全球的《上帝的迷思》。在英国2009年的无神论公车运动中，曾经高调地宣告一句标语：“上帝可能不存在，所以别再烦恼，好好享受你的人生吧。”或许在美国，你们还记得2012年所谓的理性忌讳的高光时刻。当时成千上万的怀疑论者以及无神论者聚集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广场，高举着科学、理性和怀疑的精神的旗帜。这不只是一场实体活动，更是一个庞大而分散的线上社区。他们也定期举办无神论者的大型的会议和集会，彼此串联，彼此声援。所以在这一些的对话里面，他们呢都一直在这个 Rich Dawkins 的这个节目里面开始去讨论这些东西。在那段时间，我在难以置信的节目中只是对话，大多是非常激烈的辩论，一方是立场鲜明态度强硬的无神论者，另一方则是基督教的思想家。这样的对话形式正好反映了新无神论的整体的喧闹、轻蔑和带着对信仰不屑一顾的态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对话开始明显改变，越来越多出现在我节目中的无神论者与不可知论者都刻意的想与新无神论划清界限。我不是理查道德星那一行的无神论者，这句话逐渐成为了 节目中常见的说法，即使在信仰立场不同上面，来嘉宾来宾在文化与社会的议题上都越来越能找到共同点。于是我开始邀请更多的像道格拉斯·莫瑞这样的来宾，而不是像理查·道金斯那样的人物。我也逐渐感觉到大众开始对新无神论那种尖锐教条式的语气感到疲乏。曾经备受尊重的生物学家理查·道金斯逐渐看起来更像是一位愤怒的宗教狂热者。与此同时，新无神论运动本身也开始出现了内部的崩塌。我在书中与播客系列里对这段历史有着更详细的描述，但简单来说，问题在于一旦新无神论者都同意上帝不存在，宗教对人有害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就再也无法对其他的事情达成共识。而这正是关键所在，人类不可能只靠否定而活，正是无神论者在本质上所做的事。否定某个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套正面的理论，是一个值得为之而活的正向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关于上帝的全新对话开始浮现。这里你可以看到我在2018年主持的一场对话，对方呢谈论的双方是英国无神论心理学家苏珊·布莱克摩以及加拿大的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他们讨论的核心是我们是否需要上帝才能让人生变得有意义。两个人都不能被称为基督徒，但你几乎会以为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是基督徒，因为他极为投入地为一个观点这个辩论。人类若要理解自身的价值，就要某种类似上帝的存在，某些事情正在改变中。在多年与世俗思想者对话中，我逐渐发现一件事情，在基督信仰在理智上完全站得住脚，而一路走来有一节经文始终鼓励着我，那就是彼得前书的3:15，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正是今天我们门招要去做的，尤其是后半句，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应他们。那么最好的解释是什么呢？今天我会从三个关键领域来说明为什么关于上帝的对话正在改变，同时也会穿插分享几位世俗思想家的故事。第一，就是上帝人类的存在。新无神论曾广泛地传播一种耳熟能详的口号与迷思，那就是既然我们已经有了科学，就不再需要上帝了。然而若从过去大约70年的发展历史来看，情况其实正好相反。随着科学不断揭示宇宙起源的奥秘以及其令人惊叹的复杂性，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这个宇宙必须满足很多精密的条件，生命才有可能出现，我们也才能存于于此。让我们从宇宙的精细调教谈起。当我们开始接触并了解这些证据的时候，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和启发。我逐步地发现，宇宙在各方面所展现出的精准的度与复杂性，几乎恰到好处，正好符合生命的诞生和发展。当我们的宇宙诞生时，它被同时赋予了一组基本常数与数值，而这些数值必须恰到好处，生命才有可能出现。以重力为主，重力就是把我们的双脚牢牢地吸在地面上的那股力量。如果重力稍微弱一点点，宇宙中的物质就会四散而去，只剩下一片冰冷荒芜的真空。如果重力稍微强一点，那所有的物质就会迅速地向内坍塌，彼此挤压。无论哪一种情况，生命都不可能存在。那么重力到底有多精准呢？如果它的数值和现在的实际大小相比只差了10^60，也就是说在一后面有60个0那么小的差异，那么微小的差异，这个宇宙就不可能。如果 在一后面的街上有60个零那么小的差异，可见这个宇宙它本身就是一个能够孕育生命的宇宙。这样子的几率其实几乎是人类难以想象的微小。打个比方，这种差异就像中一次加拿大彩票的概率，我们知道中加拿大彩票的概率大约是1400万分之1，而宇宙的这种精准程度，那是比连续中奖不是一次两次甚至千次成千上万次还精准。这已经不可能只是巧合，而这还只是我们存在所依赖的30多项极度精细调教的条件之一。正是这些条件使生命成为可能，这清楚地显示我们并不是偶然来到这里。而指出这一点的并不只是基督徒思想家，保罗·戴维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偶然来的，并指出这一点，并我认为基督徒会这么，基督学家会认为，但是并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会告诉你，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思想家他也会这么认为。像这个保罗·戴维斯，这位来自亚利桑那州大学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知名的科学家以及作家，他长期以来可以说是一个无神论者的一根眼中刺，因为他不断地指出一件事，就是我们对宇宙生命了解越多，就越难把一切简化为盲目的力量与毫无生命的物质。戴维斯在许多的作品中都反复地论证宇宙和生命的多个面向无法被纯粹的物质所充分地解释，例如为什么宇宙会在大约140亿年前以一次大爆炸的方式突然存在，又为什么支配宇宙的各种物理常数与基本力量都被极其精准地调教到一个允许生命发展的范围。再来是生命本身的起源，戴维斯说这个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谜团，要形成最初的 DNA 所需要的化学复杂结构难以想象。这似乎暗示在宇宙的运作背后可能有某种生命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而最后还有一个同样令人耐人寻味的事，那就是我们竟然能够理解这一切，意识的出现，思考和理解的能力。为什么毫无生命的物质最终能够一路演化，一路组合朝向我们的方向前进呢？戴维斯是这样对我们说的，宇宙的发展是呈现一种象性，从物质走向生命，再走向意识。我还要加上一点，是走向理解的能力。在通往理解的过程中，时间仿佛有一支指向前方的剑。如果这一切并非只是巨大的巧合，不是一串幸运的意外所凑成的，那么对我而言，这已经是非常接近自然界某种存在意义和目的的想法了。我认为这是一种宗教性的感受，这正是爱因斯坦所形容的那种宇宙性的宗教感受。我很想用一个希腊的这个语来精准地形容戴维斯所描述的这个概念，那就是 logos， 道。 logos 是一个组织万有的原则，它像混乱与无序说出生命的意义。是的，戴维斯这位科学家观察到这种现象，而这也正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理。那一位先存的道，那位神的道，也就是基督，他向混沌发声，带来秩序，并最终使人类生命得以存在。为什么我们会相信人权、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这些概念？为什么我们相信 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上确实存在一些不可逾越的道德的界限，这些概念是来自自然科学或理性吗？还是仅仅是一种随着社会演变而形成的社会契约？我并不这么认为。坦白地说，我从未听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神无神解释。我相信这一切的背后一定还有更深的恩缘，而这一点在我第一次和这个理查道金斯对谈中就已经很清楚了。这件事发生在几千年前，地点是牛津大学。当时这个约翰涅洛克和理查道金斯刚刚结束一场精彩的辩论，会后举行了一场招待会。就在现场的人声鼎沸之中，我成功的把握机会直接采访了理查道金斯本人。我们的谈话很快转向一个关键的主题，那就是人类的道德从何而来，以及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是否能为人的尊严、价值和道德找到稳固的根基。而就在这次对话中，他最后提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承认，以下就是我们的对话。我问他，如果人类真的演化出一个社会，把强暴视为可以接受的行为，那是否代表着强暴就是对的呢？结果他回答，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知道一件事就够了，就算那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我并不认为强暴那样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对自私欠债不还、不回报他人的善意都要受到鄙视和社会谴责的社会里，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而我很高兴的是，这是一个价值判断，我很高兴自己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当你做出这样的价值判断时候，你不就已经跳出了演化过程的本身吗？直接说这是好的，因为它是好的吗？而你其实并没有一个可以站得住脚的论据来支持这个论点。结果对方说，我的价值判断本身可能来自于我的演化历史。我说，那么照这样说，在某种意义上也和任何演化物一样是随机的。他说，归根到底，你认为强暴是，你可以这么说，但无论如何，这一切都不能让超自然存在变得可能。那我就说，归根到底，你认为强暴是错的这个信念，在本质上与我们演化出的五根手指而不是六根一样，同样是任意的结果，是吗？他说，是的。你确信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你也应该这么说。我认为他在这里对他的世界完全是一致的，他的世界观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大多数人，包括许多无神论者在内，在直觉上都会对这个结论感到不安。难道我们深信强暴是错的这个概念，有的只是演化随机延续抽出来的吗？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强暴真的就是错的？为什么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上，有行为是永远错的，有一些行为是永远对的？在信仰基督里的世界观里，对此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解释。我相信我们之所以深信人的价值与道德真实的存在，是因为创造我们的那位神已经把他的心意刻在我们的心里了。从创世纪一开始，圣经就是如此描述的。他写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Tom Horan， 他是一个畅销书的作家以及大众历史学家。他的播客是叫做 The Rest in Its History， 在全球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听众，并影响力很大。他提到自己童年的时候到了青少年时。自己童年时的信仰到了青少年时期就逐渐衰落了。然而不过，当他开始投入古代世界的历史写作时，他的想法也就慢慢改变了。随着他深入研究古罗马、古希腊的世界，他逐渐意识到那个世界的思维方式与他自己所熟悉的价值观是同等的陌生。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那是一个奴隶制度被视为经济体系理所当然的一部分的世界。在那里，某些人可以当作性奴隶的财产对待，生命本身极其廉价，不需要任何新生儿，甚至可以被丢弃在荒野里。那是一个屠杀敌人、奴役战败者都被视为值得庆祝和夸耀的胜利的世界。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所深信的人人的平等、尊严、怜悯和自由，并不是来自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也不是源于科学或者理性的本身。这些概念实际上来自于基督 所带来的革命，这场革命始终起始于一位被以最羞辱的方式死于奴隶之刑的人，然而他却宣称自己是上帝，呼召跟随他的人以他的生命为榜样，活出自我牺牲，怜悯他人，并尊重那最后最谦卑的人。所以通过他的著作 Dominant 以及各种访谈和播客节目，Tom Holland 不断地提醒这个世俗的世界每一件事情，那就是塑造他们道德直觉的其实是基督信仰，而不是科学，也不是无神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开始意识到在几乎每一个层面上我其实都是一个基督徒。看起来这个 Tom Holland 正在走在一个属灵的旅程之中，因为他逐渐看到了基督信仰在思想文化上的深刻的吸引。说到底，重点就在于基督信仰如何看待人的价值。基督信仰宣告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而这一点是任何其他世界观，尤其是无神论，都无法真正说清楚也无法支撑的。如果你想弄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人有价值，那我们就离不开基督信仰。所以我们要讲第三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人生的目的。上帝赋予人生真正的目的，也就是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代、各个文化中，我们都不断地经历到一种对超越者的追求，以及对生命的意义与目的的渴望？无神论对此给出不同的答案。在无神论的世界观中，人生并没有任何的终极目的，除了宇宙本身的存在，再无其他的意义。正如这个 Richard Davis 所形容的那样，这个宇宙不过是盲目而无情的冷漠。但我们不可能长久的活在那个状态，我们这一代人对人生的寻找已经陷入困境。不少现代心理学家都认为，当社会正在面临一场意识危机的时候，原因在于我们失落了能够理解生命意义的整体故事。在西方，曾经为我们的生命提供意义和方向的正是基督信仰的故事，而正像所有真正好的故事一样，它有一个清楚的开始，一个发展的过程，以及一个指向终极的结局。起初在上帝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赋予了与至高无上的尊严和价值。然而事情后来出了问题，我们转身背离了上帝，于是生命变得艰难，充满了挣扎、痛苦和各样的试炼。但就在这个故事中，上帝亲自介入了人类的历史，他以耶稣的身份来到我们中间，他亲身经历了我们的痛苦与忧愁，并向我们显明回到上帝身边的道路。借着他的受死和复活，他为这个故事做了一个结局，那就是一个充满未来盼望的结局，一个指向永恒生命的结局。不管人们有没有察觉到，这个故事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怎么看世界。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这个故事，会变成怎样呢？于是当我们在寻找其他故事的时候，试图填补那个唯有上帝才能填补的空缺，我们正在一个充满彼此竞争的叙事文化中。在进步左派的意识中，有关性与性别的概念对某些人来讲甚至成了带有神圣性的故事，而在政治右派那边则出现了各种关于救主式的人物叙事，那些宣称可以再次让美国伟大的故事。说到底同样是一种人们关注的信心的叙事。然而这些故事本来就不是为了填补那个只属于上帝的空缺而存在的。或许在这一批新兴的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刚刚所看到的 Jordan Peterson。 这是一位站在2018年迅速走红的加拿大心理学教授。我在2017年开始注意到他的时候，那时候有人把影片传给我看，影片里是一个看起来相当鹤立独行的心理学家，但是他的讲座却能够让听众把整个礼堂坐满。一群年轻的男性连续两三个小时紧紧地跟随，专注地聆听他的每一句话，而他讲的主题居然是创世纪。他之所以能够吸引那么多人，是因为他真实地看见了这些人生命中的意义的危机，并把他们重新指向那个终极的故事——圣经。在当代现代文化中，他常常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公共性人物。然而无论你如何看到他的政治立场，有一件事情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他作为一个文化思想者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他也只是众多思想中的一个。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把人们重新引向上帝，指向人生的目的，因为没有上帝我们无法活下去。当我写《信仰再度苏醒》的这本书时，并在两年前突出同样的播客指出这些改革的时候，其实有不少人对我嗤之以鼻。他们说你的故事或许有趣，但那只是零星的个案，数据并不支持你的说法。然而如今这个属灵的苏醒似乎在统计数据里显示了出来。你或许近来听过人们谈论的这个 Z 时代。就在去年复活节的时候，英国公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研究结果。这项研究名为《沉默与复兴》，由这个 Bible Society 委托进行。研究比较了他们在2016年和2024年两次做的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整体教会出席率明显上升，而成长最显著的正是年轻时代。让我们来看这些数据。在18到24岁的这个年龄层中，教会出席率从2018年的4%上升到2024年的16%。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年轻男性的成长幅度更大，有21%的年轻男士显示他们正在固定参加教会聚会。当然，这些趋势仍然有人提出质疑，但与此同时还伴随许多其他的清楚指标，例如圣经的销量正在上升。欧洲多个地区，包括法国、西班牙、瑞典、丹麦、挪威，也都呈现出相似的结果。显然有些事情正在改变，信仰的潮汐正在回归。我相信上帝正在做一件全新的事。是的，教会有时候看起来非常疲惫不堪，跪倒在地，甚至仿佛已经失去了生命，但别忘了，上帝从事的正是复活的工作。这正是为什么以赛亚书描述那位上帝是一位出人意外能把生命再次唤醒的上帝。以赛亚书里写道，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占有古时的事。天哪，我要做一件事，如今要发现，你们还不信吗？我必在旷野里开路，我在沙漠里开江河。你或许也听过这个，这个 Ann Alley 呢，她曾经一度被称为世界上最知名的女性无神论者。她呢，特别奇怪的是，在2023年，当我一本书出版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的震惊。后来到了2000年的中期，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公共思想者，并且深度的参与了新无神论的巡回演讲和公共辩论圈。他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叫做《In Fire》。坦率地记录了自己离开《Infidel》这本书，他坦率地记录了自己离开这个伊斯兰的生命历程，在国际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然而就在去年11月，他又发 他却发表了一篇迅速在网络上疯传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我现在成了一名基督徒。在那篇文章中他写道，为什么自己逐渐被说服，在这个充满威胁与自由和民主力量的世界里，唯一真正能够做出防范的就是信仰基督。不仅如此，他也坦率地分享自己在成为无神论者之后，其实经历了一个深刻的意义体会。他发现他需要一个值得为之活的目的。在这一次的访谈中，他谈到了自己曾经接受的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师直接告诉他，他的生命在属灵层面已经枯干了。他向治疗师解释为什么自己无法相信那位从小就被教导要相信的上帝。于是治疗师反问他一句，那么请你描述一位你可以相信的上帝。就在他试图描述的过程中，这个安娜突然间意识到他所形容的正是耶稣。于是他开始祷告，也开始走进教会。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上帝彻底的翻转了我的人生。在2024年，他与他的丈夫历史学家Naya Fogan 一同接受了受洗。如果连这样的人都能够轻易改变，那我真的相信这件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然后他现在开始描述那个他也许会信靠的那个主，他更多的是讨论耶稣成为人之后的那种思想。所以呢，他后来停止了去了教会，所有他学到的东西都颠倒了。后来，这个一年以后，她和她的丈夫这个 Neil Ferguson 一同受洗了。如果说她的她的先生和她同时受洗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事情，那么我相信我相信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有他的本意，而且他有他的注意，他有他的这个目的。神啊，我知道你知道我在说话。神，我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能够明白，神他不只是创造了历史，他更多的是创造了你我。如果我们跟随他，现在正好是我们的时间啊，将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分享给周围的人。让我们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你是历史的主，你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属实的世界，你依然在创写规则。你给了我们希望，是神啊，我们感谢你将耶稣赐给我们。我相信那是你给我们的最好的，让我们能够知道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永生的生命。希望我们能够将这美妙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每一代。以上是奉我主。